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二，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在这里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圣经科目旧约历史书一。因为旧约历史书卷涉及的经卷比较多，内容比较丰富哈，所以学院呢就把它分成了两部分的内容啊，帮助听众朋友良院同学来投入这个学习。第一部分三十讲是旧约历史书一，已经完成了，现在的是旧约历史书二的另外三十讲哈。那时间过得也很快，在这历史书二的三十讲当中呢，今天也进入了第十二课的内容，希望你啊好好的收听，也呢配合手上拿到的讲义哈，对神的话语历史书的这一部分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掌握。上一讲第十一课呢，我们特别分享了两位南国犹大的君王约沙法和约阿施，因为呢他们在位的时候呢都在这个对神的态度上呢敬虔，带领百姓回归以信仰为中心的这样顺服神的一种的生活，都先后呢带来了国家的复兴哈。那今天呢我们要看在犹大国历史当中呢，同样是一位哈与神的关系带领国家建立敬虔的啊这样的心态相当重要突出的一位君王，他就是西西家王。从约阿施开始到西西家王呢，其实哈当中前后经历了150多年的时间，而君王的继承呢前后也经历了六位的君王，先说就是约阿施，然后呢是亚玛谢，接着呢就是乌西亚，然后约坦，然后亚哈斯，才来到西西家。前后呢六位的君王150多年的统治时间啊，在这六位君王的统治当中呢，好的君王是比较多的，当然说到西西家呢就是当中最好的一位，其次呢就是有乌西亚、约坦，然后呢是约阿施、亚玛谢，至于亚哈斯呢就是这一段期间六个王当中呢可以说是最坏的皇。不过说他坏呢也并不算是整个南国犹大最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恶名呢还是要留给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那我们看到哈，当中是比较讽刺的，就是西西家之前的王呢亚哈斯是个坏的君王，那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呢就是最坏的君王，但这个最坏的君王啊，他的父亲西西家呢又是南国犹大最好的王啊。所以你看到哈，原来啊这个啊属灵的生命啊啊信仰的素质啊或者是人心的好坏呢真的不是一种继承的作用的，坏的父亲生了好的儿子，但好的儿子呢又生出了最坏的一个王哈。所以呢还是要看人本身呢对神的那个的信心，那个的顺服的态度是否行主的道了，有没有这样一个选择哈，这才是一个衡量的标准，是否行先祖大卫所行的事情呢。在南国犹大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哈，因着神对大卫的顾念，也因着大卫的后人当中呢也出现了不同的愿意顺服神的来带领国家的这样的君王，所以哈，因应着大卫，因应着不同的王的顺服呢，神给予南国的审判呢常常是得以拖延的。那前人的好的影响 希望呢后人呢好好的去承继哈，不要给浪费了，让我们都可以一代一代的来到神的面前，继续的顺服，继续的敬畏神，好让我们得享从神而来的恩典和慈爱。好，这就是呢西西家王哈，他在犹大的历史当中啊前后继承的啊一些的记录，一些的资料，让我们可以把它定位哈，放到哪一个的阶段当中。当我们翻开列王记下或者是历代志下有关西西家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看到西西家呢是位蒙神喜悦被神所称赞的君王。而西西家之所以得蒙悦纳呢，是因为他谨守遵行了神的诫命，并且呢他是按着神的吩咐来治理犹大国的。弟兄姊妹呢，良苑的同学呢，可以啊参考列王记下18-20章，还有历代志下的29-32章，对西西家王呢有更多的了解。今天呢我们就尝试从几方面来呢重点的了解一下西西家的生平，还有呢他的事迹，让我们从信仰的角度上呢有所学习。我们首先说到呢就是西西家他怎样建立犹大国，西西家对犹大国的建立。我们先看一段的经文，就是列王记下18:3-6。列王记下18:3-6经文这样说，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西西家登基之后，首先呢就除去所有的假神，纠正百姓的信仰，使他们都能够呢专心的来跟随耶和华。铜蛇哈，本来是有它的历史的意义的，因为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就曾经透过高举铜蛇让看到的人呢得到医治哈。但问题是原本是一个信仰的象征，一个的工具，因为时日久了之后呢，大家就产生了一种的误会迷信，老百姓甚至以铜蛇为神，向铜蛇来烧香。因此呢西西家就要打碎这铜蛇，在他眼中的只不过是铜块哈，免得百姓呢继续陷在敬拜偶像的罪中。除了打碎铜蛇，重建哈一个信仰的核心焦点之外呢，西西家又恢复了百姓对神的敬拜。他吩咐祭司利未人洁净圣殿，并且呢恢复圣殿里的制度，有关的礼仪哈，让敬拜的生活、献祭的生活呢重新的活跃起来。他也恢复了在百姓当中的节期，这些呢都是神吩咐大家呢要来遵守的，透过节期来纪念、来庆祝、来感恩。这样的安排呢使百姓啊重新的去守逾越节。西西家积极的建立百姓的属灵的生命，让他们透过节期的这样的纪念、这样的参与呢，再一次专心的可以来跟从神。除了在属灵上建立国家百姓之外呢，西西家也相当注重哈，就是国家边防的建设。所以呢他做王之后，一方面呢因着面对亚述的长期的威胁，所以呢要有所防备，有所行动。为了要防备亚述的攻击，西西家尽力巩固了国家的防卫设施，包括了 挖池、挖沟、引水进城、断绝亚述的水源、减低亚述进攻犹大的可能性等等。另一方面，他又加强了训练军队来抵御敌人的攻击。所以呢，西西家登基之后整个的南国犹大呢是有一种同心向神的气氛，也能够呢做好自己防御的措施，抵抗外敌。刚才我们说到抵抗外敌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个亚述。那亚述的威胁呢，我们可以参考列王记下的18-19章。亚述呢在西西家做王的时期呢，前后两次带来了威胁。按照国家的力量来说呢，犹大国当时的实力呢基本上挡不住亚述强大的兵马的。国中的坚固城呢也都先后呢真的被亚述攻取了。而这个时候亚述王呢就差派仆人上到耶路撒冷，用自己强大的军力来威吓犹大。面对这样的威吓的时候呢，我们不妨来留意一下西西家王的反应他是怎样的来寻求帮助。西西家知道自己的帮助呢在乎神，所以呢他也很主动的懂得呢来寻求神给他给整个犹大国的帮助。我们来看经文参考当中的记录，列王记下19章1-7节，经文这样说：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杀基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圣的民扬声祷告。西西家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在这里我们看到西西家呢寻求神的帮助，派人呢去请以赛亚为国家为百姓在这个危难当中呢寻求神的看顾，向神来祈求。那先知以赛亚呢说得很清楚神是一定会使亚述受到惩罚的，而且亚述王必定死在刀下，因为他亵渎了独一的真神。亚述王呢派他的手下代表就是这个拉伯沙基带来了一封信，那这封信呢其实也是一封藐视真神的信自夸本身有多大的这个能力，又轻看呢神对犹大他的子民的保守和看顾。列王记下19章9-18节，从第9节的下半部分开始吧。于是亚述王又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哥散、赫兰、利色 和属提拉撒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亚尔伯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那里呢。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正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们。好，我们最后看第十九节这样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当时呢，这个亚述王西拿基利呢，就想动摇西西家对神的信心啊，所以呢，他就指出耶和华神呢根本不能拯救犹大。耶和华呢，就像过去亚述所毁灭的那些国家他们敬拜的偶像一样啊，不堪一击。但在这样的威胁之下，西西家呢没有动摇，他深信呢神耶和华是独一的神，是信实的神，也是大有全能的神。神是犹大国唯一的帮助和盼望。这个时候面对亚述的威吓，西西家呢回到神的面前去，把信呢展开在神的面前呢，向神投诉哈，在地上这样藐视真神的君王。他向耶和华来祷告，寻求神的帮助。西西家认为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一定会帮助那些呢专心寻求他的人。好，事情的结局到底如何呢？我们看十九章二十到三十七节呢，就看到哈，神真的帮助那些属于他的、信靠他的人。神垂听了西西家的祷告。在神给西西家的信息当中呢，分别哈有三个的重点。第一个就是亚述的罪行。神指出了亚述的自夸、对犹大的威吓、藐视，是表明了亚述对神的藐视和亵渎。第二部分的重点呢，神解释了为什么亚述国能够战胜列国呢？因为亚述只是神手中所使用的工具而已，神要借着亚述成就他的计划，对列国的审判。最后，神指出了亚述王西拿基利的结局，就是亚述一定被制服，要成为列国的俘虏，被别的国家所击败。神应许了一定保护犹大，使犹大不受伤害。所以呢，在西西家统治的这个时期呢，亚述不能对犹大构成威胁，而最后呢，亚述本身呢也要被别国所灭亡。参考圣经的记载呢，西西家二十五岁就做了犹大国的王，前后一共做王有二十九年之久。西西家两次胜过了亚述的威吓之后呢，犹大也经历了十几年的平静安稳的岁月，人民的生活呢也得以安定下来。直到西西家死了之后，犹大国呢才再一次陷在困境当中，是因为呢西西家的儿子呢背叛他，离弃对耶和华的那种的敬畏和跟随。有关西西家的生平呢，还有 一些的重点的事迹呢，我们可以留意哈。首先呢，是西西家患病的这个的经历。西西家患病的经历，在列王记下的第20章1到11节，我们看看经文怎样讲。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以赛亚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人就取了来，贴在窗上，王便痊愈了。西西家问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到第三日，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这是他给你的兆头，你要日影向前进10度呢，是要往后退10度呢？西西家回答说，日影向前进10度容易，我要日影往后退10度。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是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了10度。经文说西西家病重了，以赛亚去见他。西西家知道自己患病必死的这样的信息之后呢，他的反应是立时的痛哭哈，他向神来祷告。西西家当时非常伤心，一来呢，因为当时犹大呢正面对着强大的亚述所带来的威吓；二来呢，因为他还没有儿子可以继承他的王位。以赛亚还没有离开王宫，神就已经垂听了西西家的呼求，他纪念西西家呢在神面前所存的心意和诚实。然后西西家听到了以赛亚拜神所发出的宣告哈，知道自己可以多活15年，他也真的不敢相信。于是呢，他要求有兆头、有证据，而证据呢，就是要日影向后退10度。神也确实的给了西西家有这样的凭据哈，叫日影退后了10度，让西西家呢得到安心，确认了神对他的这个医治。而稍后西西家的病呢也得到了痊愈，他也多活了15年。这是西西家患病寻求呢得到神迹帮助的一个的经历。然后从20章12到19节呢，这里说到另外的一件事情啊，而这件事情呢可以说是西西家生平当中呢所做的一件相当严重的错事。到底他做错了什么呢？我们也可以先看看经文的记载。列王记下20章12到19节这样说，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巴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听从使者的话，就把他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武器，并他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他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于是先知以赛亚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这些人说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以赛亚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说，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巴比伦王派遣使者到访，主要是祝贺西西家病得痊愈。西西家却因为心里骄傲，一时忘形了，他也忘记了神医治他疾病的恩典，反而呢，一心想要向巴比伦的使者炫耀犹大的财富和军备。西西家呢，就把宝库里的一切金银以及贵重的东西展示给巴比伦的使者来观看，就连国家一切的军事的装备呢，都向巴比伦的使者来公开了。这时以赛亚来见西西家，并且向他提出了疑问，这些人说了什么？他们从哪里来见你？他们在你家里又看见了什么？好了，西西家都回答了，其实是什么都看到。那以赛亚听到西西家的回答之后，就发出了预言，预言犹大将会被掳巴比伦的事情。啊，这个时候呢，西西家当然呢也知道事态的严重。他唯一感觉到安慰的就是在他统治的期间呢，国中还是可以太平，可以安稳的。但是在他离开了之后呢，这些惩罚这些被掳的悲剧呢，就将要发生了。当我们参考历代志下第32章的记载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一些补充的资料，就是呢，西西家承认自己的罪，和百姓一同的自卑，神就施恩给他们，这些的惩罚呢，并没有在西西家作王的年日来给予执行，但有关犹大的灭亡、被掳巴比伦的这些的事情呢，既然已经是神所决定的心意的时候呢，往后当我们读有关的历史的记载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些惩罚的应验临到了犹大国。今天我们的分享，我们的学习呢，就来到这。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哦，你是我唯一爱。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